这是从大儿。一壶独包三寿，二壶未成三，三壶寿共度一壶，二壶未尝饴。这个也不要解释，你晓得壶比的什么，寿比的什么就行了，这意思就懂了。寿之非一，民其足有长短，何之不三？知其水无深浅，水无深浅，发之无常，足有长短，长短呢，内置之有明媚。这个比喻也好懂，礼仪是一个，绝不因众生而与这个二有浅深不同。二是众生自己根性不同，所以你真的有浅深不同，不是你有浅深不同。那么众生智慧不一样，烦恼有轻重之差之差，所以他真理呢各有浅深不一样。这叫理智有明昧，明是智慧深，他真的深，昧是迷惑重，他入得起。十法界通是这个样子，如是法本无三，二人无三，这是总结。总结里头很有味道，这就说明不但在教理上讲无三呢，教法上也无三。法要记住，教法、理法、刑法、果法，我们再看几下。说今之三乘之处，四地最标其首，八之记忆无差，四地一何非大？二也身闻从观之位，居其小者的。既然说理没有差别，那么为什么声闻所修的这个四地法呢，而称之为小乘？我们看小注一看就明白了。四地通三乘，一通四教。诸位看看教乘法图，你就晓得了。确实，四地是通一切法了。藏通别院里面都有四谛，藏教四谛、通教四谛、别教四谛、语言教四谛。受了因缘也通四谛，六度万恒也通四谛。四谛是一切佛法的总纲，怎么能单单说小乘呢？这个话诸位应当觉悟了，小乘是根性小啊，四谛好像是佛啊，小乘好像是兔子啊，他涉的水浅呢、啊、他见到苦是怕苦了，就想赶快想断了，想离开它；见到急唯恐断不干净啊，根性小，智慧小，见得浅，所以他得的果报就比不上菩萨那样的殊胜庄严了，并不是四谛法有差别了。三乘人根性有差别， 明媚有差别。后面说六度啊，在举道灭以该苦集一通私教六千度。我们是柱子没有讲，各位看看前面柱，这个右西大师前面一定有详细的说明。说是之地似于河，这个四地啊，就好比前面比喻是河一样，人呢就好比兽一样，身闻最烈与兔为仇，他是兔了一类的呀，虽夫奔波民穷浪敌呀，未能知其计身，未自具备，何必观地之流，一看从其成小呢？这就是四地法，都可以学习。声闻学四地，圆觉也学四地，菩萨也学四地，藏通别圆四教都学四地，各有各的成就，并不是说学了四地都变成小乘的，没有这个道理。这一点大家记住，万万不要以为哎呀那个小乘东西我不要学，你就错了。再给诸位说，这个了凡四训，我讲了凡四训的，这个误会的人很多。还有一个法师出了代表，他来给我说，法师啊，你现在提倡这个了凡四训，有许多人说这不是佛经的，意思就是不应该弘扬。而鼎鼎有名的大法师来问我，就跟他说，我说怎么不是佛经的，了凡四训哪里是佛经？它不是佛经啊，但是佛的法印盖上去了，佛的法印盖上去了，它就是佛经。这什么法印啊？我就告诉他，诸佛莫作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施诸佛教，这是不是法印？对，是的。那么了凡四训里面是不是说的诸佛莫作众善奉行？他没话说就走了。诸位想想啊，理上通一切法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？万万不要看他连了凡他教训他儿子的书，我们学佛的人念他干啥？大错特错了，他里头讲的是诸佛莫作众善奉行，内容四篇。第一篇黎明之学，可以说如果我们拿这个三分来讲，那一分就是他的序分，改过修善那就是他的正中分，幕后千德之孝就是他的流通分，千古之绝学，佛法之基础啊，怎么可以轻视它呢？人家在世法里头自己这个命运改扭转过来了，我们出了家能不能改造我们命运？还瞧不起他，这个叫大病啊。我到南部去，鲁云法师就指定请我讲，他告诉我说这个东西别人不敢讲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他说怕人家诽谤，说是你是法师，你不会讲经讲外道的东西， 拿这个来招摇招摇撞骗。我到那里去讲，人家不敢讲了，至少我讲过华严经啊。我今天回过头来讲了凡四训，你怎么不能说是我不会讲经，只会讲了凡四训，这个人家开不了口。那么我讲人家相信，真正有受用啊。所以小乘经典我们要读要学，它是基础。上一次跟诸位说，小乘经典给我们中国儒家道家的学说是大乘佛法的根基，现在要想学呢，它可是时间来不及，所以现在要救急。救急就从了凡四训感应篇上干起，特效药强心剂从这来。你们出出家的年纪轻的，一方面要从这三种书上干，一方面呢要从小乘经典上呢扎下坚固的根基。小乘经至少这个四阿含呢要看一遍，要看一遍，看一遍之后不必完全去研究，在里面选二十种三十种去研究它。二十种三十种不为多，为什么呢？阿含经啊很短，除了长阿含之外，中阿含的分量啊大概没有超过三千字，没有。长阿含里面最长的也不过一万多字，长阿含不多，只有二十几种，二十几部经。中阿含多，正一阿含跟杂阿含都是短篇，尤其杂阿含里面有一部经啊只有五六十个字，那是短的，比这个心经还短。所以你选个二十部三十部去修修，奠根底呀。那么这种经啊学会之后，在外面给人家借缘，人家请你啊讲开示，请你讲经，你比如说请你讲三天，阿含经你取一个短经，三天就圆满了。一天的你就取一个很小的，杂阿含里面或者正一阿含里面、中阿含里面取一个短短五百字以内的，两个重点就圆满了。一部经从无始国文到现世空学，完完整整的，为什么不去学？讲半个重点的，你在杂阿含里面取个六七十个字的、一百字以之内的这个小经，半个小时也是如是佛文信受奉行啊，也是一部经圆满。阿含里头大概有一两千部经，注意细，这个不可以疏忽，不可以忽视的。你要是懂得大乘圆教的教理，你讲阿含经就是圆教，就是大乘经。就好像我们讲这个了凡四训、讲感应篇一样，圆人说教啊，无法不圆的。不要说讲那个东西是佛经啊，我过去在天主教里面教了一个学期，我就跟他们说，你们天主教的经典拿到我来给你们讲解，都是佛经，那怎么不是佛经？我们用大乘教义来讲基督教的新旧约，它就是佛经。文字是一样的， 讲法不相同啊，解释不一样。可见的法无定法了，连佛法跟外道法都没有一定啊。现在外道研究佛经，天主教正式开班开课研究佛经，他们这个神父修女都在研究，将来他们来讲解佛经呢，佛经是外道啊，你听他们讲佛经是糟糕的，是外道的思想来解佛经，佛经到他们嘴巴里讲是外道，他的经到我们嘴巴里讲是佛经，哪有定法？你要懂这个意思，所以这里头成见就没有，界限就没有，这个叫做圆，叫大开圆解，不固执，不分别。需要辨别的，后面还给我们讲，底下一章讲到，要辨别的什么？真妄、邪正、是非呀，这个是要辨别的。这个都是从理上讲，从义上讲。你可以讲，我们讲真妄，这是理，真妄属于教理。邪正、是非这一类呢，就属于义，就是属于教义的。那么这也可以鉴别这个。这个理与义，义是比较次一点，比较容易明白的，理是真的。这个宇宙人生这个里面，哪是真哪是妄，确确实实分。那么在学佛的人来说呢，是方便多，因为佛法就专门显示这个道理，一切大乘经典我都是用种种玄巧方便叫我们悟入这个道理。经典里面尤其直截了当的是楞严经，楞严经是尽信的经，古德常讲啊，开会的楞严成佛的方法，一切经里面讲这个开智慧，讲明心见性，讲的最巧妙、最为善巧、最为方便的，无过于楞严经。这是过去，你看楞严经，无论哪一宗哪一派，他都看，都研究它。不但学佛的人也研究它，过去我们中国念书的人，也都读楞严经。读楞严经，他学什么？他学辩才呀。他学文章，楞严的文章是第一流的文章。从前这个世间这个些学者，把它比美于庄子。我们中国的庄子在这个学术里面属于第一流的文章。楞严在文学价值上可以与庄子并美呀。这是大家喜欢读的。还有一个就是楞严里面学辩才，真是辩才无碍。你看那个佛与这些弟子们一问一答，那个提出来那些问题，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。佛的答复巧妙极了，学辩才，特如其知道高明。量极相向，则可以穷云静寂，焕然成大矣。这一句也不必解释了，就是你有智慧，你有关照，你很高明，你这个量啊，与菩萨相等，你就看小乘经，看外道经。也是焕然大乘佛法了， 你在这种地位，刚才我举比喻，把那个基督教的新旧约你拿到手上，你来讲解，那是什么？大乘经典，这不是歪道。小乘人，你把华严经、法华经拿给他讲解，小乘佛法，经典又何尝两样呢？经典就好比河一个，根性不相同。他讲解发挥那个意思啊，就有浅深之差别了，就不一样了。那个圆满究竟的道理，他说不出来。那个原教的菩萨拿到阿含经，拿到外教的经典，他也能发明出圆满究竟的道理出来。故知下知观者得声闻果，中知观者得圆觉果，上知观者得菩萨果，明宗皎然，其容图度者矣。这就是说明了啊，智有上中下，迷有上中下，迷的浅的上，迷的深的也下。所以它不一样，这才说之为三乘。那么这个地方不说上上，上上是指佛，所以只说上中下三乘。是以声闻见苦而断机，这是举一个例子来说，说他们这个智慧也浅深不同，见解不一样。缘觉悟极善而观力，菩萨了达真缘呢，知己本无活佛，三人同见此地正果之所差处。这是居士地里头一个，来做比喻，只一四地，三乘所观不相同。并不是四地法有两样，四地是一个初级密道，你晓得四地法是如此，八正道也是如此，三十七品也如此，十二因缘六度万恨呢，哪一法都不例外。机有差别，法没有差别。佛说一切法就跟那个河一样，一条河。二是大家根性不相同，血如有浅深不等。那么这个不要细说，我们自己能够体会得到。我们一般几十个同学在一块学，老师讲的是一个课本，我们大家听是一样言语，每一个人心得不一样。这不就说明了我们根性不整齐？根性要是齐的话，那要考试那够过一百分才行。为什么有考得好有考得差的？这就说明了啊，细说一个人是一个人根性，没有相等的。相等啊，只是说相似，你叫接近，不会完全相等。到什么时候才完全相等呢？成佛，佛佛道同，到了成佛就完全相等了，没有不等。没有到成佛，等觉菩萨跟等觉菩萨在一起，细分还是不等。可见的，这机上说呢， 那是无量变的，这个上中下是大分大类，分成就是三大类。那么这个也无需要解释了，我们把这个小注啊都念一下。职业四谛三乘所观不同，一乘三种智慧，声闻以苦无谛为先，知苦而断集，缘觉呢是观极谛为先，悟极散而观空啊。极为什么散呢？就是因缘所生法，他只要一观到因缘所生法，当即就是空的。因缘是因缘，这个生法法是假的，没有自信，所以他从这个里头观空。菩萨是以灭谛为首，你看每一个人的他这个着眼点就不相同，这个就是智慧前身不一样。缘觉是四谛里头是以苦为着眼，啊，这个声闻以苦为着眼，缘觉以极为着眼，菩萨也以灭谛为着眼，了达真言呐、啊，这个智慧高，善于选择，他知道吉无何祸，四谛同而正果不相同，每个人着眼不一样。那么说到这个地方呢，这就是学习不相同。同样我们在一起学习的这个学习的着眼，关键到自己的成这个后来的结果。我们以这个听经来说，讲这个在教理教义上着眼的，我最初不懂，我到台中去听经，最初啊也给一些同学们记笔记，笔记写得很勤快。那么被李老师看到了，把我叫到后面给我说，这个办法太笨，没用处，你学这干什么？听就用心听，记什么笔记？记笔记有什么用处啊？你到明年境界变了，通通用不上。听要从教理上入手啊，理不明，不得一而求其次，教义上下手，一不精的义理上下手，这他教过我。所以以后我懂得这个道理，听经听什么？听意思，不着重经文。意思会了，经文我自然就会讲。我讲的跟老师言语不一样，意思是一样。四义法里面意不一语啊，意思会了就会讲了，意思不会啊，记得那些笔记就依靠笔记，离开笔记自己没办法。懂得意思，能懂得理呢，最高明。理论刚才讲贯通一切法了，这一部经的道理懂得，你就毕业了。三呢，这一大藏经论搬出来，步步你都会了，没有你不会。为什么呢？理通了。刚才说了，不但大藏经通了，世间学问也通了，外道经典也通了。一个理嘛，没有两个理嘛，横说竖说都通啊，深说浅说长说短说，随意众生根性，那怎么不自在呢？着眼点不一样，这是最好的。还有一类人的时候呢，专门学方法的，学技术的，可见得了，学的人很多，个人着眼不一样， 由做的做言的教育，由做言的教义，由做言的方法，由做言的比喻，为不相同啊。每一个人所得的利也不一样，每一个人所证的果不相同。我们从这里能够体会到，三乘人在四地上做言会，所以你看一法说理旁通，那么我们修行也如此。拿念佛法门来说，一的人他的着眼点在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有四一心有理一心，最高明的他着眼是我为什么念佛，我的理一心不乱，这最高的。其次的是不是我念四一心不乱，再其次的呢我功夫成一片，这一种人天天往生，理一心不乱的往生十宝庄严土，四一心不乱的生在方便这个有余土，功夫成一片的生在凡圣同居土，还有一些念佛的是不是一天到晚在念佛，你问他为什么念佛不知道，我想求往生打了个问号，哎呀我能不能往生啊，这样纵然往生了，西方极乐世界有个遗臣，这就很苦啊。生到那个地方即使疑惑断了才能够啊下品下生，这是好像大学的预备班。为什么他怀疑会生呢？临命终时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，一念相应生出一个悲愤，对自己打问号。所以诸位念佛千万不要有疑惑，不要不相信自己啊，我决定可以往生极乐世界，要有这样的坚定的信心，这才去得了，决定可以去，能不能去就看你有没有决心。你要想我恐怕不行啊，那真的不行，谁拦着你呢？自己拦自己，没有别人拦你，你自己对你自己没有信心，你怎么会有成就。那么这叫行门上住言不相同，他成就不一样。还有一类的人我没见到，我听别人给我讲，说念佛做什么用啊，念一句佛号啊就是那个阴曹地府啊那个银行里边存了一笔钱了，存了一块钱了，念得越多存得越多，到将来死了之后到鬼道里可以享受啊，我有很多钱，还有这种说法。那么这个念佛干嘛？念佛准备当富鬼呀、啊、不当恶鬼，当不恶的当富鬼。同样是念佛啊，阿弥陀佛这六个字并没有改变，音声也没有改变，着眼点不一样，功效就不相同，后来结果就不一样，一个道理。无论是在教门里在行门里都是一个心，心一面你就其他的面都要想到，都要想到，看这个一面其余面也都要看到，看一面只懂得一面，看两面只懂得两面，这个就艰难。孔老夫子教学生他还有一个条件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者，孔老夫子都不收这个学生，为什么呢？太笨了。这一个房子四个角，告诉你这个角啊，这是个直角，你就想到哦，那三个都是一样。孔老夫子说，能有这个头脑，他的什么？告诉你这个就是直角，那个就是什么呀？不知道，还在讲一句，那边怎么样呢？那孔老夫子说，你这个头脑太迟钝了，太笨了，不行不行，我不能教你，他不收这个学生啊。 所以是举业三三呐，一文千物。这唯一之时要有这种能力，这才能成就。这种能力给诸位说，万万不要我太笨了，我业障重了，我听一个的一个还听不清楚了，怎么能叫我举一反三呢？对的，这个现象确实有，确实有业障重。那业障重怎么办呢？忏除业障啊，不是除不了，你不肯除那就没办法。所以佛法跟这个世法不一样，释迦牟尼佛比孔子高明。孔子看到你业障这样重啊，他就不教你了。释迦牟尼佛看到你这业障重，有办法叫你忏除。诸位斗弥陀经周立盘陀伽多笨的人呢，当初佛教他念条轴，条底下什么轴，上面什么条，念上面忘了下面，念下面忘了上面，就笨到这种程度。孔老夫子决定不要这种人，释迦牟尼佛还要。一切经记不住，讲这么多记不住，就能念条轴讲。条轴条轴啊，念到了几年，大彻大悟了。再去一听经啊，他一文千物，通了，他有办法叫你消业障。那么这个办法呢，给诸给我跟刚才给诸位讲的一样，二六十种念佛，或者是读经文，或者是礼佛拜，一天拜三千拜，没有妄念，没有妄想。时间久了，功夫深，业障就消掉。业障消掉，智慧就开，就现前。这些都是重要的方法。佛法里头没有人好依靠的，都要靠自己。依靠佛是什么？佛给我们说的这理论，佛教给我们这些方法，我们依这个方法，依这个理论去修行，这就要靠自己。自己只要真肯干，下定决心，勇猛精进，三年五载，业障消除，一切都成就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过去这个光阴浪费掉了，没真用功啊，空过了啊。现在懂得明白，再要空过了，那你怨谁呢？不能怨别人。过去是因为啊，这个道理没听说，不懂，方法也不晓得，没人讲。那么现在我们在儒家禅宗经里面读到，我们说明白，从今以后千万不要再空过。尽可能少打妄想，尽可能少说闲话。别人呢跟你说，你也不能拒绝，佛要用功，你不要给我打闲岔，这也得罪人啊。别人跟你讲闲话，点头，心里说阿弥陀佛，不得背经，不要间断。他说什么呢？那你当然听不到了。你用心，你心里在佛号上，你在经文上，他讲什么，当然你都听不到了。他问你说，你都点头就对了。他你都说都是吗？你说你的，我用我的功，彼此不妨碍，事事无碍。这不就很圆融很自在吗？不给人生烦恼，欢欢喜喜，我干我的，你干你，等我干成了我再来度你，你这不好得好得很吗？我们再读下去啊。 量有惯有浅深呢，对照名气高下，是以下臣形下，上中治所未修啊，这叫三臣人了。这一点诸位也注意到，那个下臣人呢，他所修行的就是那个下等之法了，中等之法、上等之法，他不知道，他未曾修习过。说上乘行上，二修中下。上乘是菩萨，他学的是最上乘法，中下的小法他不嫌弃，他也修，他的东西完全，他一法都不舍。中心中下不修于上，中乘的人他修中乘法，他也兼修下乘法，上乘法他不修。可见的上能兼中下，下不能没有中上，上中下只在人呐、啊，非地令其大小，说得很明白吗？上中下在人，人的根性有上中下，绝不是四地因缘是这个六度万恨有上中下，不是，一切法里头没有上中下，一个人的根性有上中下。然三乘虽殊，同归出苦之要，这一句借得很好，借得我们千万不要轻视了小乘人。小乘人有能力断见思烦恼，有能力出三界出轮回，说老实话我们还比不上。那么我们怎么敢轻视小乘人呢？声闻虽小，见爱之火已去。见爱这个就见思烦恼，见思烦恼它断掉了，故与三界无忧啊，分断之行灭矣。他在三界之内啊，他没有忧悲苦恼了，他没有烦恼了。三界之内的分断生死他断了。这个小注里说，此去六年声闻功德，兼判顿见地位，一遇劝修之意。经此先明声闻，宜得断惑出苦，并不是叫我们学声闻，是叫我们不要轻视声闻，要从声闻尘学起。这个大乘佛法里头着眼，大乘着眼，声闻要兼修，就是我刚才奉劝诸位的，我们在以大经大论充实我们自己，要拿小乘经典来啊帮助我们行持。这就是前面刚才说过了，大兼修中小啊，不要说我学大乘阿含经我不要看，那就错了，大也大不了。为什么呢？没有中小给你做基础，你爬不上去。一定要兼中小，你像前面讲的四谛法里，菩萨着眼点在灭地，苦集修不修？修啊，务实不修啊，他也要立福德罗，也要断惑正真，可见他兼修前二谛啊，重心着眼是在灭地。那么这就是所差别不一样的。 那今天讲的是
小乘人功德圆满之赞叹，确实他有这个本事啊。意思呢是叫我们不要轻视了小乘人啊，我们要跟小乘人比较比较差得太远了。三明就是六通，本来啊三明是菩萨的，这个地方用三明呢是对于声闻人呢特别的赞叹。这个三明通常是讲的天眼明、虚命明、漏尽明，那么这是这个六通啊功夫在进一级，就称为三明。三明啊就是六通。那么到了如来的呢，这个六通啊到了顶点了，不叫三明了，也不叫六通了，叫三达。达就是通达的达，到了三达那是到了顶点了。所以呢称三明、称三达、称六通呢是一样的，功夫浅深不相同，这个名。